中的人物，天降甘霖。
各位兄弟姊妹，我是谭伟明神父，是天主教的神父。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有关圣伯多禄的事。我希望从圣伯多禄看到一个人怎可以在基督内里面得到这个的转化。伯多禄原名是西门，是加利利亚一个布鱼人。他是约纳的儿子。他的哥哥安德勒亦都是十二门徒之一。伯多禄和另外两个门徒，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约望，都是耶稣所特别爱的门徒。他们三个人曾经在一座高山上，相传是在大伯尔山上，经过耶稣显圣容，在耶稣山完祈祷的时候，经过耶稣的产房，又在阿伊洛会堂长的家中见到耶稣复活阿伊洛的女儿。新约记载了很多有关伯多禄的事，他自己亦都为我们留下了伯多禄前后书，论及有关教会初期的困难。现在我尝试在伯多禄的生命转化里面看到天主的恩宠怎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当中。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跟随了耶稣之后，他又领了伯多禄到耶稣面前。耶稣给伯多禄一个名字叫黑法，意思即是伯多禄。这个是一个给予使命的一个开始。若然我们当中有人的名字是由天主赐给我们的呢，我们会有什么想法呢？伯多禄就是享有这个特别的恩赐。当我们每次呼号他的名字伯多禄，不单单是呼号他，亦都是见证着一份恩宠，一个赞美，一个天主与人的特别关系。虽然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引领了伯多禄去跟随耶稣，但是耶稣没有选择安德勒，耶稣注视着伯多禄，意思是选择了他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并且给他起名叫黑法。西门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就是听了约翰的话而跟随了耶稣的那两人中的一个，先去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西门，并向他说，我们找到了麦西亚，异迹基督，遂领他到耶稣跟前。耶稣注视着他说，你是约望的儿子西门，你要叫黑法，异迹伯多禄。我们的被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开始，我们时时都要诚行天主的旨意。而我们的名字，比方我们的姓名等等，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再有一个的过往这个的罪恶的生活，而是有一个圣善的生活。而我们每做一件事都不是为自己做，而是为基督做。所以呢，这个的名字是提醒我们，我们在生命里面要有转化，要归向基督。
齐来向耶稣向主的呼召，
随从基督请教引领，
传扬福音要扩世众生，登天颂永远颂扬主荣，登天光永远颂扬主荣。
Beautiful.
虽然耶稣特别选择了伯多禄，伯多禄都明白耶稣在他身上的工作，但是伯多禄竟然三次跌倒了。他不是在一个很有权贵的人面前跌倒，而是在一些不显眼、籍籍无闻的人、侍女和仆人面前否认和耶稣在一起，只是求一个方便，一个可以暂时容身的机会。以下就是伯多禄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刻。第一次，那看门的侍女对伯多禄说：你不也是这人的一个门徒吗？他说：我不是。第二次，西门伯多禄仍站着烤火取暖，于是有人向他说：你不也是他门徒中的一个吗？伯多禄否认说：我不是。第三次，有大司祭的一个仆役，是伯多禄削下耳朵的那人的亲戚，对他说：我不是在山园中看见你同他在一起吗？伯多禄又否认了。那时鸡就叫了。可是主耶稣怜悯了伯多禄，望了他一眼，转过身来看了看伯多禄，伯多禄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来：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伯多禄一到外面就凄惨地哭起来。其实伯多禄很容易就可以从大司祭的庭院里面出来，但是恐惧呢捉住了他，令他离开了耶稣。耶稣在伯多禄三次跌倒之后望了他一眼，这个和在给伯多禄起名之前，耶稣注视着他说：你是若望的儿子西门，你要叫黑发的处境有强烈的对比。伯多禄亦因此后悔万分，一到外面就凄惨地哭起来。其实呢，我们跟人与人的关系呢，都很多时在我们的眼神里面找到。如果我们见到一些很温和的眼神，一些很羡慕的眼神，一些很爱的目光，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处境在这个平安之中。但是有时的眼神呢，令到我们很困扰，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今天伯多禄其实是知道这两个目光，第一个是耶稣邀请他的目光，今天的目光是耶稣用不讲说话的方式望佢一眼，意思就是你要留心啊！你已经跌倒了，让我哋都望一望主耶稣，望一望佢而家嘅目光，系仁爱咁望住我哋啦，或是好严厉咁望住我哋，让我哋想一想。伯多禄应该就是一个善用刀剑的人，并且可能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他为了保护耶稣，已经几乎杀害了 大司祭的仆人马尔各。西门伯多禄有一把剑，就拔出来向大司祭的一个仆人砍去，削下了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尔各。耶稣就对伯多禄说，把剑收入哨来，父赐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吗？真的，刀剑无情，拳头无眼。伯多禄在近距离挥动了刀剑，已经开了杀戒，并且已经近距离地伤害捉拿耶稣的人。如果不是耶稣即时行了医治的奇迹，伯多禄亦都要因这个血债负上责任。他们中有一个人砍了大司祭的仆人，把他的右耳削了下来。耶稣说道，至此为止，就摸了摸那人的耳朵，治好了他。耶稣是我们当中和平的使者，他不愿意在我们当中有血案的出现。他在这个的困难之中仍都要施恩，他要医治，他要行奇迹。好像这个奇迹呢，是我们没有要求，甚至到可能有些人都愿意敌人受伤，但是实际上耶稣不愿意有敌对的环境，反而他特别地去服务这个仆人。可能他甚至给了特别的恩宠给这个的仆人。让我们都想一想，我们在敌对的环境之中，有没有为敌对的人祈祷和求恩呢？让我们也都想一想。门徒们虽然知道主已经复活了，但是仍然在处于失望之中。他们心目中的领袖人物已经不再和他们时时在一起，他们亦都已经成为支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同党。在惧怕和不安之中，他们回去他们自己生命的道路。但是当他们回去自己生命的道路之后，又不见得他们就是这样事事得意。约望福音第21章就记录了他们的苦况。这些时候，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显现给门徒，他是这样显现的。当西门伯多禄号称迪迪摩的多麦、加利略亚加纳的纳塔乃尔、在伯得的两个儿子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西门伯多禄对他们说，我去打鱼。他们回答说，我们也同你一起去。他们便出去上了船，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报到。这个是失望中的失望，因为他们对耶稣已经失了望，以为离开了耶稣就可以重拾锣鼓，重新振作。但是那一夜什么也没有报到，这个是报鱼人的悲剧。整夜工作辛劳无眠，换取的是什么也没有报到。他们要怎样对家人说呢？体力他们有，并且很大，但是体力所产生的成果呢，是完全没有的。这个事件真是一个的大笑话，亦都是一个令人诅咒的机会。但是耶稣跟他们遇上了，使他们回去耶稣的道路。耶稣有一个宽宏大量的心，没有责怪他们的无信，而鼓励他们继续跟随他。 耶稣向他们说，向船右边撒网，就会捕到。他们便撒下网去，因为鱼太多，竟不能拉上网来。又什么也没有捕到，到因为鱼太多，竟不能拉上网来。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呢？耶稣在门徒完全失望之前，进入了他们心灵的深处，拯救了他们。耶稣没有因伯多禄的离去而责骂他，反而问他是否比其他人更爱他。这个是一个邀请，一个爱的邀请，让一个迷了路的人重新回入正轨。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伯多禄说，若望的儿子西门，你比他们更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羔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牧放我的羊群。耶稣第三次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伯多禄因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便忧愁起来，遂向他说，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晓得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群。耶稣母称伯多禄为伯多禄，叫他为若望的儿子西门。可能耶稣就是希望伯多禄从头开始跟随主耶稣。跟随耶稣的人要一生跟随和学习主耶稣，要学习的不单单是宣讲、行奇迹、异能等等，真正要学习的是应该好像基督一样，要步慕基督，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往来，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愿我们亦都学习伯多禄的榜样，一生追随基督，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为能同他一起复活，进入永恒的生命。阿们。
世仿佛天天诱惑我，令我错觉我要名利许多，竟不解 思索，最重要是什么？主在我身边，天天引导我，让我发觉我已错过许多。不朽的真爱能洁净我心，来同颂这歌。主，你是无比尊贵，却为爱得彻底，竟顾念罪人，赐下爱子舍身降世。你是无可取替，任这世间中华丽，一刹那光辉，比不起你的真爱那样宝贵。当俗世仿佛天天诱惑我，令我错觉我要名利许多，竟不假思索，最重要是什么？主在我身边，天天引导我，让我发觉我已错过许多。不朽的真爱能洁净我心，来同颂这歌。主，你是无比尊贵，却为爱得彻底，竟顾念罪人，赐下爱子舍身降世。你是无可取替，任这世间中华丽，一刹那光辉，比不起你的真爱流传万世。你是可以和名利得到也总会流逝，主基督的真理却永不枯萎。天主，你是无比尊贵，却为爱得彻底，竟顾念罪人，赐下爱子舍身降世。你是无可取替，任这世界装饰多矜贵，一刹那光辉比不起你的真爱那样宝贵。